讲完了以后，你读圣经不见得就读得出什么东西来啊。所以趁这个课程，我就多提供一点你应该知道的尝试性的一些背景的资料，希望大家尽量想办法进入。我们所用的例证不多，我们就比方先知书你只读约拿书卷，可是我还是盼望诸位能够比较进入情况啊。那因为你读不少东西都会用到相关的，那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它本身的道理还有时代故事都在它很卷范围里面了，你不太需要因为读摩西五经还要去找另外一个地方来做它的时代背景的参考啊。那所以我们就像旷野历程本身也是在给你一些背景资料，但它本身的内容跟它背景就融合在一起。那接下去你读旧约的历史书，约书亚记到以斯帖记，它本身就历史记载，虽然它有一些属灵的教训，你也可以在那里面读出来啊，一些属灵的教训。可是当你读先知书的时候，你就一定要穿到别的地方读，因为它发生的时间是所发生的故事，他在说那些预言的时候，实际上当时所发生的故事是记载在哪里呢？记载在撒母耳记啊、列王记啊、历代志这种历史书里面，多半是在列王记跟历代志啊，撒母耳记比较没有了啊。那事实上以色列人他们的先知啊，自古以来就有，因为最早我们圣经有明确的说他是先知的啊，最早的一位可能是以诺。你在创世纪里面看不到以诺是先知，可是在犹大书里面提到说以诺预言哈，主要带着他千万圣者降临。所以虽然在那里犹大其实引用了今天我们称为维京的书，就是其实不是假的啦，只是他托了别人的名字写的哈，所以我们并没有把握，事实上我们不太相信那真的是以诺写的，但是犹大是这样引用的啊。有可能他们犹太人还是有这种传说，因为古代有很多的启示是口传下来，不是用笔写的，最早把它写下来流传给我们整理出来是摩西嘛。但在摩西之前，我想一定也有一些是一部分是笔传，一部分是口传的，加上神的默示他写的摩西五经啊。那所以有可能有一些口传的资料，无论怎么样圣经明确的提到他是先知的，也许最早的是以诺。如果以诺你不想算的话，那至少有一个人可以算，就是挪亚，因为神让他知道，预先知道将来要发生的是有洪水，那也算先知不是吗？而如果连这个都不算，要明确的神说他是先知的话，那亚伯拉罕这个就绝对没有问题了。亚伯拉罕是个先知，你们知道吗？没听过，我们只听过亚伯兰是我们的祖先，没听过亚伯兰是先知。有一个地方是亚伯兰是先知，当神亚伯兰不是两次说谎，所以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吗？第二次他的太太被撒拉被非利士王亚比米勒拿去的时候，在这个讲话当中，神称亚伯兰是一个先知哈，大概是创世纪二十章大概是那。可是真正给我们看见比较很实际的在好像专职的先知的话，大概就是摩西了。而跟摩西同一个时代还有另外一个先知，是我们所唾弃的，叫巴兰。这些人那个时代已经有一些先知，请注意，神从来没有说巴兰是假先知啊，他是坏先知，但是不是假先知，也就是他说的预言是真来假的，真的，这个不同哦。有的行为很好的人是假先知，有的像巴兰一样爱钱的人却是坏先知。OK， 但是先知的职分有可能是在撒母耳的时代才被更发扬光大。摩西到撒母耳这差不多五百年的期间，还是有一些先知，甚至有些是女先知，好像士师里面的底波拉，她也是个先知。可是来到撒母耳的时候，好像把先知的集大成，事实上他设立了一个先知学校啊，记得吗？撒母耳设立一个先知学校。那很有可能因为撒母耳这样设立先知学校，会为后来小说的日子当君王走向错误的时候，会有一些先知出来说话。在这个之前呢，还没有设立君王以前，虽然神的百姓也会犯罪， 但是啊，神总是在他们犯罪以后刑罚他们，管教他们，后来会再给他们兴起领袖来。而在这个之前，在撒母耳之前的那些百姓中的领袖，多半是行政上的领袖，也是属灵上的领袖。你有没有注意到？了解我意思吗？啊，士师啦，像摩西他们，还有后来的士师，多半是这样。当他们起来的，他们不但管理神的百姓，而且他们带领百姓来敬畏神。可是立的君王又是不一样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在这个之前，凡是可能可以兴起来做百姓领袖的是神立的，神一定立敬畏他的人做。多即使像三师那种出问题的人，但至少他对神还是有相当一个程度的信心。可是后来君王就不一样了。扫罗开始认识神，后来他离弃神，但幸亏他只需要做王40年，换一个人还好。大卫就很敬畏神，对不对？可是从大卫以后，君王变成世袭的，哇！那如果他儿子打死都不肯写好的话，他还是要坐在王位上。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当初神不喜欢百姓立王，其中一个原因在这里，这样你知道吗？你记得吧？当百姓说要立王的时候，撒母耳不喜欢，他认识神，他知道那是神的心意，神也不喜悦，可是神认领他们。我想神本来是要给他立君王，不过不是他们那个样子。他们想要立君王，说要像列国一样。但是重点不是说神不要他们立君王，事实上神的旨意里面是有君王的。神给亚伯拉罕应许就是说君王要从你而出，对吗？跟神的旨意是要像摩西啊这些这样的君王，而不是坐在那里威风，自己不做什么事，只要人家来进贡，然后发号施令。可是后来大卫是一个好的君王，合神心意的君王，后来逐渐就走偏。那在那种情况底下，做百姓领袖能够决定很重要的事情，又不敬畏神，很凄惨啊。所以神预先知道这些，他使用撒母耳设立了先知的这个职分。所以在新约讲到撒母耳的时候，常常做新约的代表，说撒母耳合众先知，希伯来书是这样写的，对不对？要了解我的意思吗？那这个时候再有一个时期，也看见有一个先知学校，就以利沙的时候。可是我有可能这个是即使不是完全连续的，也是相关的哈。那在整个君王时期的前半部，陆续有一些先知出现，其中我们都知道最有名的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了。可是他们除了留下事迹给我们之外，并没有留下他们的信息给我们。我们称这些先知叫做不成文先知，知道那个字吗？没有写成文字的先知啊，叫不成文先知。但是来到主前差不多800年左右，或者850到800年之间，开始有一批先知，他们的预言、他们的信息留下文字给我们，我们称他们为成文先知。一直到被掳归回的时代，这些成文先知的著作留给我们，就是我们今天的大小先知书啊。啊，所以这些大小先知书里面的作者，他们的书我们叫大小先知书。这个人我们大概不好称他为大先知、小先知，好像大家也比较差一点，其实不是的哈。他们只是篇幅来区分的嘛哈。那这些大小先知书的作者呢，他们所处的年代，大致上是从公元前800年，或者有的人认为更早一点，那就顶多是850年左右，一直到差不多公元前400年左右，有差不多400年左右的时间是这些成文先知的所处的年代，懂吗？那我通常把这些成文先知所处的年代区分为四个时期啊，为了便于了解，因为那个四个时期的味道那个目的不太一样。第一个时期是比较早期的，就是公元前800年上下，800年左右。我在讲义是用850到750，可是这个说法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大致上是800年前后，就是更早期的成文先知里面，大概包括厄巴底亚、约拿、约尔，像这样的这几位先知啊。像约拿很清楚，他说在大概是在耶路巴安二世的时候做先知，所以大概就是这么早。北国以色列第一个君王叫耶罗波安，耶罗波安的很重要的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 怕百姓跑到南国一路上圣殿去敬拜，所以他神给他王国，可是他对神没有什么信心，所以他就自己想一个保险一点的办法，就在北边的哈设立了两只金牛犊，在但跟伯特利设立了两只金牛犊，说这就是领领人出埃及的耶和华神哈。所以他们拜金牛犊啊哈，跟拜外邦的偶像不太一样，他们是把神当牛犊来拜的，称的名字还是称的是对的哈。那神仍然认为那是拜偶像。这个罪，北国没有一个君王离开这个罪，连后来耶户把北国的外邦的偶像巴利灭了，仍然继续拜这个罪，拜这个金牛犊犯的罪。那传了几代以后，在耶户的第三代还是第三代子孙，就来到另外一个耶罗伯安，所以我们通常称他为耶罗伯安二世，在公元前800年左右，啊，约乃就差不多在那个耶罗伯安的时候就先来的，是在耶罗伯安一世之后，差不多100年左右，你是不是已经开始这样了？啊，还好。好，耶罗伯安一世是刚分裂的时候嘛，后来有一个耶罗伯安二世啊，至少你知道了，因为南北国的君王，北国本身他没有一个君王是名字重叠的，除了耶罗伯安以外，南国也没有一个君王的名字是重叠的啦。但是北国跟南国之间就有重叠，有的北国有的名字南国也有啊，那一辈的时候也是会混乱。比如说北国是先有。北国好像先有约兰才有亚哈斯亚哈谢是吧，南国是先有亚哈谢才有约兰，还是颠倒，我不太记得了，反正你如果背那些你就觉得比较不容易，但是尽量想办法把它记得。那在那个时代做先知的，他们的信息啊也针对百姓的需要啊，可是事实上刚刚我举的这三个先知，只有约珥是真的是对神的百姓说预言，其他约拿跟厄巴底亚都是为外邦的，他们说预言的对象其实是神的百姓，但说预言的内容是外邦。约拿书是给神的百姓看的，不是给尼尼微人看的，知道吗？那厄巴底亚书是在论以东的预言，但是他的目的是要给神的百姓看的，是要告诉神的百姓他会审判外邦人来安慰神的百姓，弄清楚我在说什么。好，那个是早期的第一个时代的先知，成文先知。第二个时代就是在公元年700年上下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先知为了一个特别的使命，就是北国屡次犯罪，他们拜金牛犊啊这些罪，最后神屡劝不听，最后神就开始预言说神要让他们被掳。就在北国以色列将要被掳的那个前后，在做先知的那是第二群第二批的先知啊。知道我在说什么啊？至少你有点大概的概念。这些先知包括了何西阿、阿摩斯，这两个先知都是为北国说预言的。你如果看他们的信息内容，他主要是为北国说预言的。还有以赛亚跟弥迦，以赛亚明显是为南国说预言，弥迦好像为南北两国都说。差不多是这个时代，就是北国以色列王国的时期。到了公元前600年上下呢，就有更大的一群先知，纳洪、哈巴谷、西班牙、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那都是跟他们做先知的执政主要的使命，是为了因为犹大将要灭亡。这其中有的先知是在劝犹大悔改，可是当靠近快要灭亡的时候，神兴起来先知就不再去劝犹大悔改，还是劝他们悔改，可是呢就开始宣告他们一定要被掳。像耶利米也叫百姓悔改，他基本上他的信息主要是告诉百姓说神兴起巴比伦管教你们，巴比伦一定会来啊。甚至神说就是有像很会祷告的摩西、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为着百姓祷告，我也一样不赦免他们，一定要让他们被掳。所以先是耶利米的一个主要的职责是告诉神的百姓说，你们要伏在巴比伦王的轭下，乖乖的被掳，到了时候神会叫你们归回，所以他开始预言归回，对不对？被掳70年满要归回是耶利米预言的，耶利米就是这样预言才被当过卖国贼，才有点被杀掉。 他没有像以前的先知一样鼓励大家说你们要信靠神，就会站立得稳，神会管教他的仇敌，没有，他告诉他们说巴比伦是神手中的工具，你们就是要伏在他的轭下。这是耶利米的责任，所以他是在南国将要灭亡的时候做先知哈，这一群先知都是。等到他们归回的时候，神就兴起三位沉稳先知，就是哈该、撒迦利亚跟马拉基。所以你把这十六位先知划分成这四个时代，会有一点概念。因为这四个时代的先知，大致上他面对的时代的背景是类似的，所以这个会对他们的信息有一点帮助。可是你会发现，尤其中间那两批哈，就是七百年上下跟六百年上下，一个是为北国将亡，一个为南国将亡来做先知，他们多半都是责备百姓的罪，宣告要审判，然后在里面也预言将来会有复兴的时候。事实上，神的百姓不要因为在他们中间有先知而得意，因为历史给我们看见，通常是神的百姓不听话的时候，先知特别多。今天神的百姓好像不是这样，如果有一个人会说一些知识言语，哇，那个聚会就很多人去就爆满。我觉得这有一点奇怪的先知成分，因为圣经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啊，哈，先知受百姓欢迎。为什么只有一个时代先知受百姓欢迎？我个人把这些做一点区分，就是说知识言语不一定是先知，他可能为你祷告，他可能说出一些他不应该知道的东西，那叫知识言语，对不对？那个跟先知职分不一定一样，先知多半会有知识的言语，但是有知识言语不一定是先知。广泛的讲先知职分的话，那你我如果我们有圣灵在里面，我们都是先知，因为今天圣灵的另外一个名称是叫先知的灵。保罗广泛的在聚会中他就是这样说，他说如果有一个人起来做什么，另外一个得了启示，原来那个人就应该让给这个新得启示的人，然后他加了一句话说，因为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所以他把我们被圣灵感动都说成是先知的灵。他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嘛，这预言不一定起来说耶和华如此说才叫预言呢。有的人他们是一些祷告当中真的被圣灵高，我们那些话好像很扶持我们，或者带来信心带来果效，那个也是一种预言。预言是一个广泛的含义在圣经里面，当然预言的其中一个部分是比方预言将来的事情，可是那个不是全部。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把先知职分比较狭窄化来讲，先知圣经也有的时候这样，比方提到亚加布是一个先知，那就是比较狭义的讲先知的，就少数人有的先知的职分，一个特别的恩赐。那我想今天有许多说知识言语的人都没有到那个地步，那不是真的先知。真正先知最重要的职责不是能够指出你的需要，给你一点帮助，那个差不多只是个人协谈需要的恩赐而已。真正的先知是能够在一个世代里面指出神的心意什么，现在教会有哪些地方没有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即使大家都这样走，甚至有很多的见证可以说，但是他们没有完全走在神上好的心意里面，先知指出这些，而那些人通常都是受逼迫的，即使这个时代的逼迫不是用石头打，也许用别的方式。所以这些我们要有一点了解，你读这些先知书你会发现哪有一个先知受欢迎的，没有一个。所以我们不要活在一个奇怪的时代很欢迎先知。当然我想我们最好欢迎先知，如果真的是神的先知的话。那这样你对这几个时代有一点概念，对不对？好，那如果你读像以赛亚，你就知道他在北国将要灭亡的时候就先知，那个时候是亚述给他们很大的威胁。那当亚述把北国灭了以后，就来流到南国犹大。我们讲过嘛，你看亚述在这边嘛，尼尼微在底格里斯河的河边，他往上走，走到哈兰，他说这个地方北卧月湾哈 ，Fertile Crescent 的北端，然后再往西南走，就走进约旦河谷。我这个应该画的更上面一点哈，这个水不是这样流的哈。是上流的，这样流的啊、哦，这个水是这样流的。所以刚刚弟兄提醒我说，在学校里面老师说，这个画河流，在地上画河流要从这里开始画起，不要从这里开始画起，这是对的。 他就进到约旦河谷，因为这是沙漠，所以通常他们不是这样穿过去，他这样走。啊，北边北国以色列灭了以后，就来到南国犹大，南国犹大也被巴比伦被亚述王弄得遍地荒凉，最后亚述大军兵临耶路撒冷首都的城下。就在这种情况底下，以赛亚告诉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以赛亚是有点阿达吗？这么危险的情况，他告诉他们不是别人，他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就是要做的就是休息、安静，不要做什么。”在他们当时看，就是神帮助我们，人助天助，不是吗？在当时有可能跟亚述相抗衡的有一种人，就是南边的埃及，还有一点希望，所以他们要去埃及求救兵。可是神说：“你们不要去那里埃及求救兵，你们同谋不由于我，那不是我的旨意。你如果依靠埃及，埃及会像不能靠的帷帐一样，芦苇，你知道？你特别很累，就要靠芦苇，一靠就倒下去了嘛。芦苇哪里可能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神说埃及不过是不能靠的芦苇而已，他叫他们守在耶路撒冷，在这里有稳固的根基，在西安我放一块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是着急，对不对？这是以赛亚书的信息。哇，西西家学这个功课真难，学到后来他没有办法完全信靠，可是幸亏他也没有下决心去像他父亲一样去求救兵，弄到最后呢就是想求救兵也没办法了，也不是说神就让我们到一个地步除了信靠他也没办法了，来到一个地步，西西家把亚述王的信拿到神的殿，他跟先知说今天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好像妇人将要生产却无力生产一样，他连信靠他都没有力量，可是就是那一天神受他工作，对不对？那天晚上有一个使者进到亚述营中，杀了18万5千人。这是神界的先知多年辛劳，受许多的误会、许多的攻击带来的果效。以赛亚经过那么多年，劝他父亲不听，现在西西要经过很多年，最后结出果子来。所以你读以赛亚书，你一定要在这个背景里面读它，有许多的真理，你才会读出更丰盛来。这样了解吗？我已经跑出题外了，我们讲约拿跑到以赛亚书，可是我很有兴趣讲以赛亚书，是因为它包含很多的篇幅，它包含圣经里面非常要紧的真理，还是那一段的那个历史背景，我们要了解，我们才会对这些信息有更正确的了解。但是约拿呢，他面对的是什么呢？一样是亚述啊，所以我们应该对亚述也有一点认识。我们读这些背景的时候，刚刚我们都集中在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这些神的百姓，可是我们对亚述也有一点认识。你知道无论亚述啦、埃及啦、巴比伦啦、波斯啦，都是原来就有的国家，他们并不是兴起来的时候才有这个国家，但是通常在历史上我们提到他们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兴起来成为一个大的帝国，知道我的意思吗？尼尼微本来就存在在这里，亚述在这里，巴比伦就在这里，波斯好像在上面一点吧，埃及就在这边，对不对？可能平常就是这样，希腊在那里，罗马在那边，罗马建国于这个公元前752年，好像可是他们一直到公元前1世纪才兴起成为一个大帝国，对不对？在凯撒大帝啊、庞培啊这些人手下，那是已经他们建国之后差不多700年以后的事了。那像巴比伦，在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一个古巴比伦帝国，因为有一个后来的巴比伦帝国，就是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这个巴比伦，所以把前面那个叫前巴比伦或者叫古巴比伦。古巴比伦至少有一个很有名，很多人都知道了，学法律的特别知道，叫汉谟拉比，汉谟拉比法典，啊，那是古巴比伦帝国。知道我在说什么？很简单的尝试啊。可是过了他们1500年，来到公元前600年左右的时候，巴比伦再一次兴起来，成为一个大帝国，在尼布甲尼撒王的带领之下，成为一个大帝国。他一共存在了70年，神就专门兴起这个帝国，只为了管教神的百姓了。神的百姓就是70年被掳嘛，那个叫做后巴比伦帝国。好，这个是在历史上的说法，圣经就只称它为巴比伦。你知道圣经有三个名称都跟巴比伦有关，一个叫巴比伦，一个叫加勒底， 听过加勒底吗？亚伯拉罕从加勒底乌尔出来，有的时候加勒底人，这都跟巴比伦相关的，所以有一点像这样啦，就是，加勒底好像是整个地的名字啦，整个民族的名字，中国的名字，比方中国，可是巴比伦其实是他的首都的名字，他也是用巴比伦称呼他，就像美国在称呼中国的时候都不叫中国，叫做北京，对不对？北京政府，而不讲中国政府，有点像这样，懂我意思吗？类似像这样。另外一个名字示拿，表示的是拿起来的拿，示拿地，那个可能是那个地的名字嘛。好，就像以色列国家的名字叫以色列，可那个地的名字叫巴勒斯坦嘛，对不对？所以在圣经里面，反正你看到巴比伦、加勒底或者示拿，都差不多是指同样的。我给你这些常识很重要了，免得你读的时候读到这个不晓得他为什么，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哈。至少你以后你看到这三个名字都知道他在讲什么。巴比伦，就像我前天给大家一个资料，我没有在课堂上多一点讲，但是给大家一个资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加利利海，在圣经里面至少有四个名字都是加利利海，一个加利利海，一个是约翰喜欢用的提比利亚海，一个是路加用的格尼沙勒湖，一个是在摩西五经讲的基尼列湖。其实这里面除了提比利亚海以外，其他三个名字你有没有发现拼音都很接近？看中文不太觉得，可是你要知道这些意思啊，它的原来的拼音，就是加利利跟格尼沙勒，跟你知道我翻译的加跟翻译的格都是 C 的音嘛 ，CAR 像这些哈，那还有基尼列湖都是有点类似的，有可能就是不同的时代的一些称呼嘛，这是有可能的，像高雄。我们台湾高雄有一个澄清湖，澄清湖以前叫大贝湖，你们知道吗？因为它有很多大贝，现在不太能叫大贝湖，因为贝都死光了。还有啦，很早啊。那，提比利亚海大概是因为它旁边有一个城市叫提比利亚，也许是因为这样。就像死海，至少我们知道三个名字叫死海、沿海，就是亚拉巴海，就是阿拉伯海啊。那我们讲什么？讲到这里，巴比伦啊。那其实我们是要讲亚述。同样的，亚述本来就是一个国家，但是它在公元前900年到600年之间那300年，它成为一个大帝国，是当时等于当时这个世界的盟主。其实，在中国也有这种情形，是不是？周本来就是一个地方的一个王啊，一个诸侯一样，可是后来他起来，在商纣。这个暴虐儒道的时候哈、起来统一中国，就建立了一个新的帝国，他成为好像一个盟四方的盟主一样，了解我意思吗？就变成周朝在那里称霸了800年左右。同样这个亚述也在近东世界称霸了300年左右。你知道这个地方我们今天谈叫中东 Middle East 是不是、可是以前有另外一个称呼叫近东世界 Near East， 你知道为什么叫近东吗？有近东和远东，我们台湾那里叫远东，对不对？那个都是西方人啊，本位主义的说法，称我们为东方啊，因为这里也是他们的东方，所以呢就是比较近，就叫做近东，那就叫远东。就像美国一个名字，不知道它的历史渊源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把那个地方叫中西部，因为那个地方好像应该叫中东部。因为你看地图的话，伊利诺州啊、密西根啊、Ohio、印第安纳那个地方啊，是美国的中间偏东了，对不对？为什么叫中东部，要人家中西部？你知道吗？那也是有历史的渊源，因为美国刚成为殖民地的时候。都在这边嘛，新英格兰啊这些地方啊，宾州啊、麻州啊这些地方，后来他们开始往西边，开始的时候这些都不是，就美国独立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大的版图啦。后来这个密西西比河流域是跟谁买的？是跟法国买的，好像是不是？然后这边西岸是跟西班牙、墨西哥这边买的哈。那像曼哈顿，听说是用$1跟印第安人买的。美国人是很欺负人。今天世界的整个的金融中心最有钱的地方，那个曼哈顿啊，纽约的曼哈顿，听说是用$1跟印第安人买的。你们在美国都不知道这件事。那后来他们会到西部去，是因为发生金子了。 其中一个原因啊，是西部拓荒啊。那因为要到很远的西，一起都来到这边嘛，所以后来有更远的西部，所以把这个叫做中途那叫中西部，因为事实上从中西部到西部中间啊，多半都是沙漠啊，大家知道啊，懂我意思吧？我想的有没有错？中西部是不是这样名字这样由来的？应该是的哈。好，给你一个深刻一点印象，知道这个原来叫近东世界。好，所以你如果看一些书，把这里讲到近东世界，你就说什么叫近东世界？近东世界，因为一般人除了学者以外，不太用这个名字，我们都叫它什么中东，中东啊，叫中东其实也不对，什么中东？其实世界上分东跟西都很奇怪啦，地球是圆的，有什么中跟西？东跟西要怎么分呢？好，所以那些你都要知道它历史的发展，才会有这些名称哈。那亚述在差不多900年一直到600年左右是一个大帝国，这300年中间，当然它已经时兴时衰，很少一个帝国有办法一直兴盛下去的哈。那有人一般相信，很可能在850年到800年之间，亚述曾经低落过，很可能约拿就是在那个时候做先知。所以我们很能了解亚述在日政当中的时候，我想约拿哈去说那个预言，大概会被杀掉，对吗？大概要殉道。显然他们是在比较低落的时候，所以他们才比较谦卑一点。人都是这样。而且很有趣的是，在约拿书里面都不讲亚述，而只讲尼尼微。如果他们低落的时候，有可能他们只能困守在自己的尼尼微，不太能统治那么大的地方，所以就用尼尼微来称呼他们。这是我猜想的啦，这个我没有把握。但是无论怎么样，有可能那是在亚述比较低落的时候。而在历史上，我们知道亚述比较低落的时候，跟我们所猜测的先知约拿的他的背景，传道的那个时间很接近，差不多公元前800年左右啊。可是之后呢，不久以后，差不多再过半个世纪，亚述再一次兴起，成为一个很强大的帝国。特别有一个可能是亚述中心的君王，可以这样说，而那个君王几乎是亚述帝国整个的300年里面最伟大的君王之一了，在历史上有他的名字的记载，叫做提格拉庇略瑟。他把亚述带到一个最强大的一个光景里面。那也许是因为他们听神的召回感，也许是跟这个有关系，他们就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当然如果这样，我们可能会问说，神会祝福他们来使他们成为大帝国来欺负别人吗？这种神的 providence， 神的护理，神的设立，我们很难这样问的哈。那无论怎么样，我们就像美国，我们也相信他们是一个敬畏神的国家，至少早期，所以神使他们成为很强大。但在美国整个历史里面，他们一直都很守公义吗？也没有啊，不只是现代啦，以前也是。像林肯总统做总统之前不久那一段时间，19世纪的上半叶，他们打了一个墨西哥战争，对不对？那个真的很不光彩哈，侵略墨西哥。今天你们住的地方是侵略的结果，知道吗？那这个是亚述大概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有一点概念哈。那提格拉庇略瑟把这个亚述带成一个辉煌的大帝国，他的余波他的后代当然没有守成不易嘛，没办法一直守住这个大帝国的辉煌的声势，但至少还余波荡漾，还有蛮大的势力。就在这个余波当中，把北国以色列灭了以后，来到南国犹大。所以那个时候亚述还是很强大的时候，西西家一个小小的国家能够胜过他，那真的是神的作为。所以你在这整个背景里面，你再来读以赛亚书，你就会发现那里所包含的原则是多么要紧的救恩的原则。就是人在不可能的情况底下，神怎么拯救他们，神却是要他们安息信靠。可是神彰显他的救恩，我个人相信以赛亚的所经历的，以赛亚书的前半部所经历的这些要他们信靠安息，最后经历那个救恩，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领受他的救恩的一个很重要的救恩的一个预表，一个好像一个预言啊，一个表征。 那个是以赛亚书的范本的时候，太喜欢以赛亚书，常常讲到以赛亚书去。我们还是回来我们的领域啊，所以这个是大概这个哎新约拿的这个背景啊。那下个礼拜一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我们就要实际上进到约拿书的内容里面啊，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再把约拿书读一遍，然后自己做一点简单的分段。我们讲义的第七页有一些分段的表格可以给你做参考啊，你可以写在上面啊。比方你分段的时候，如果刚好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这样分，你上面就不要写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 ，OK，CHER，Step 1啊，这样写啊。然后那一章有什么，你觉得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话来写一个标题，你就写上去。就那一章讲什么？在第六页我做了说明啊，你怎么样做分段的纲要，你回去再看一看啊。那如果你的分法是它从第一章的第一节要到第二章第五节第一段，你就在它上面这样写也没关系。它有一些段落不一定按它的章分啊，你就看看你自己喜欢怎么分段。如果你读的话，你发现说可以这样分段，也可以那样分段。我这里提供了两个表格，让你可以做两次的操练，好吗？腓立比书也是一样。那至少礼拜一来的时候，盼望你把约拿书的分段做一做，好吗？好，然后礼拜一你会发现一个讲义是。以前我自己做的分段跟我以前在台湾我的学生们做的分段，我把它综合起来，一大堆分段的参考给你做参考，你把它分段分清楚，对了解那点书也很有帮助。那腓立比书的背景我们也应该读，可是其实在礼拜三的时候我已经讲了不少腓立比书的背景，因为那个背景就是保罗的宣教旅程。我们在讲地图的时候，我们讲过保罗大概宣教旅程，对不对？我现在用很简短的时间稍微把它讲一遍。主耶稣大概在主后30年左右钉十字架复活升天，然后教会建立五旬节都是在主后30年左右，记得哈，一直到主后70年，现在我们讲主后了哈，就现在讲主前，现在讲 AD 哈。那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所灭，这40年的时间就是差不多是新约圣经主要记载的时间哈，除了约翰的著作是在第一世纪快结束的时候以外，其他几乎都是在这段时期，在30年到70年这40年左右的期间。很有可能保罗是在主后36年左右得救，这一方面学者有不同的说法了啊。差不多36年左右得救以后，他先在大马士，后来在耶路撒冷，后来被送到大树回他家乡，以后再被巴拉巴找到安提亚去，如果熟悉使徒行传，那你知道，当他到安提亚的时候，可能已经他得救以后，大概过了10年左右了，所以有可能差不多主后46、47年左右，他开始出去做第一次的宣教旅行，也许46、47或47、48，第一次的宣教旅行是到加拉太，啊，我上次讲这是什么？今天的土耳其，记得吗？啊，土耳其，那土耳其的。差不多中间偏右一点，就是加拉太省啊，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些教会，以哥念、路斯德、比西底、安提亚、特币都差不多在加拉太或者附近的小省份哈。以后他就再回安提亚，但是为了律法的争论，他上了耶路撒冷，开了一个耶路撒冷会议。那我们能定这个年代跟耶路撒冷会议有密切关系，因为今天我们能够。比较确定的一个年代是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提到的一个当时哥林多的亚该亚的方伯，就亚该亚的省长啊，叫做加流，那个加流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他是罗马一个有名的哲学家西尼加，是吗？西尼卡说我不知道怎么拼，西尼加，他也是尼罗网的家庭教师啊，他的弟弟，那个加流是他的弟弟，是不是讲很快，你可能没吸收的，今天没有时间吗？我很简单提一下，因为下礼拜我还有时间再多讲一点啊。我很简单的提到，很快就结束哈。那无论怎么样，我们借着这个，我们可以知道，大概耶路撒冷会议是主后50年左右，啊，主后50年左右。我们通常会用50年来跟这个30年来做两个标杆来定其他的年代的。那之后保罗。 就养成习惯，每一次从外面熏教旅程回去都会回耶路撒冷，他变成两个母会的哈。那第二次出去，他探访一下加拉太以后，我们已经讲过，他本来要往东边去，耶稣的灵不许，后来他下到西边，以后呢就来到马其顿，建立了腓立比教会、天撒罗尼加教会，以后来到南边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也许还有别的，但圣经记载的就是这样。然后他就回去，回去前他到过以弗所，以弗所在小亚细亚，就是这个土耳其的西端，这里有一个亚细亚省，以弗所在这里。他当然停留了一下，点一下，他们碰到他多留，他说我要先回耶路撒冷，如果主许我，我一定要回来。好，保罗就先留了百基拉、亚基拉夫妇在那边撒一点种子，所以后来他在那边多留了三年。第三次出来，他就主要在亚细亚待了三年，对不对？在那边传道。三年结束以后，他觉得他要回耶路撒冷，可是这一次他感觉到回耶路撒冷会有危险，他在那边会遇见捆锁跟患难，还是觉得应该回去，他就回去了。回去以后果然被抓起来，在该撒利亚被捆绑了两年，啊，被关了两年，后来用船送他到罗马去。他本来盼望去罗马，只是没想到是带着锁链去的。他这段时间到罗马去关监牢的时间，通常被定为差不多主后60年左右，一直到他在65年殉道。这个期间建立的教会是刚刚我讲的这样年代，可他写的书信跟建立教会当然年代不太一样哈，他一定是离开那个教会才写那个书信嘛。最早期写的书信有可能是加拉太书跟天撒罗尼迦前后书，说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写的。那接下去就是他在哥林多传道的末期，好，传道的末期，他写了，对不起，我讲错了哈。是第三次宣教旅程，他在以弗所传道的末期，因为听见哥林多教会一些问题，所以他前后写了哥林多前书跟后书。以后他在差不多同样一个时期，他写了罗马书。那再来就是要等到他关在罗马的时候，他写了四卷我们所说的监狱书信，礼拜三我们提到的。那这个期间有可能他又被放出来过，第二次再被抓起来。在那个中间他写了教牧书信，大致上是这样。那我刚刚先讲一个概要，讲义也要写。那在这些背景里面，我们来读腓立比书会有一点概念。好，我想今天就应该停在这里，因为晚了，我们几分钟祷告，那个感动就代表祷告。